F302 的课程哈，移民家庭与世代差异，彭老师。
好，我们现在一世代版的资源权限，好，你们找两三个一组好吗？两三个一组哈，就说就是只要有手机啊，好，至少那一组里面有手机啊，好，两三个一组，好，然后呢，等一下我讲到一个主题的时候，你们要赶快找到。赶快找一张照片给我，谁先找到那一组就赢了，这样子。好，好，还有陆续有人进来。好，有人在刚好有人这个时候进来，我再一起讲好了。我题目在 PowerPoint 上面，可以吗？还是要用我的电脑？
有点奇怪。
真的。你有办法那个吗？叫出来吗？不等时间。
我用旧的也差不了多少，你改很多吗？
好，有一些比较顺，哎，对不起。不能又直接放出来。
可以
哈。
大会要留你的。
大会要留给。
我再寄给大会。
刚刚讲可以的话就这边。
对，我再整个给大会给。
我先把你 copy 到你的那个 HD。可以吗？我帮你的 HD。
可以的。
这个更好一些，
也一些，然后，那个写的他都有。
好。
然后这是彭老师的吧？对。
对。这个是我的。哦，那个才是我的。
啊，还要用他的。
我用我的好了。
你，
是。没有，请坐。好。
还没有签到的人呢？是要到签
到。好，大家都坐定了哈。好，有一点。弟兄姐妹，对不起啊，让大家久等了。好，这可以了。好，我看看。OK， 好，好。我刚刚讲哈，就是说刚刚后来进来的弟兄姐妹哈，注意一下，我有一个刚开始的破冰哈我这边写我们都是一家人，其实就是说刚开始我们来看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哇，有人刚好在喂小 baby， 他有一个新生孩子，九月大的小 baby 哈，还有些人有没有人这边有孙子的，好，也有孙子的啊，有没有？好，就是说有几位哈，有几位姐妹有哈。好，我在想说我们真的是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呢，在我们在学世代差异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看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给我们不一样的哈生命的阶段发展阶段。好，这个我们这个破冰叫我们都是一家人，其实我说新版的资源前线。好，现在你们找两三个，可能就旁边的两三个同学哈，两三个弟兄姐妹成为一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你们每个人至少要有一个手机啦，好，然后呢我会给你们一个主题，然后一个主题呢你们就按照那个主题去找照片，好不好？然后就看谁先找到那一组，我就给他一颗弹珠，就是代表你那一组赢了哈，那样子。所以很快的就是有30秒的时钟可以时间可以找，好，或者是谁先找到就举手，那个就那个就算完成，然后再到下一个主题。好，你们开始分好组了没有？两三个。好，这个时候是最有理由滑手机的，拜托你们滑手机。这个时候，好，几分钟之后就不能滑手机了，现在可以。好，找到了吗？还没有，要公平，要大家都 ready 了才能够。 啊，我们慧丽姐，慧丽姐你要找啊，慧丽姐姐很会玩，就是说找两三个人一组，然后呢我要出个主题，然后你要赶快找照片啊，谁先找到的那一组就举手，就给他一颗弹珠，就代表赢了，那样子哈。我们要体会一下一世代哈，一世代好了没有？都好了哈。好，我开始要出题目了哈。啊，第一题你们要找一个。分组了，接着按照主题，三十秒之内，我就算时间了，好，不一定要三十秒了，好，看谁先找到。现在有些年轻人很快耶，哈，好，第一个主题，好，要注意哦，要注意哦，哈，啊，幼儿吃东西，幼儿吃东西的照片，不是，不能跟我讲，他刚好在吃东西，幼儿，哇，那一组，我要看看有没有找到。
生日 party。
哇，幼儿吃东西，好，那等一下不能再用哦。那边算吗？那不算，那是实际耶，它不是照片耶，啊？好、哦、，OK， 啊，他们已经先找到了哈。
先找到了。
啊，好，第二题，孩子运动，不管多大的孩子都可以，孩子运动，孩子运动又是。他们先哦，孩子运动，好，好，现在我跟你讲哦，你们不要找网络上照片了，要找自己家人的照片。好，他找到了，他们先了，好，好，第三题要找自己家人朋友的照片了，哈，如果说你没有孩子的话，家族庆生照，你的家族好不好？家族庆生照，刚刚用过那张不能用了，啊，好。家族庆生，我常在 Facebook 看到很多家族庆生照，哎呦，来我看一下家族庆生照，哇，真的，好好好，下一题，一起吃饭，对啊，庆生我们最会常，家族旅游照要有山有水哦，好，不要又是吃饭，好，旅游马上就有一张哦，来，滑雪，哇哇，好，下一题，你和儿子或女儿的合照，马上就有一张了哦，他放在直接放在桌面上的，来来来，好，好，我看看最后一题哈 ，OK， 好，他已经先了哈，哎，对不起，你孩子跟他的朋友的合照有没有？孩子，哎呦，马上就有了这个，孩子跟他的朋友是不是？哇，他放在。也是一样，桌面上哈，哇，来大家都滑手机滑得很快，不比一世代差，哈，好，好，我们结束了这个，对，好像蛮平均的哈，大家都玩啊、手机滑得不错，好，我们来看一下前言，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认为世代的差异存在吗？当然有姊妹说当然存在，怎么说？啊，代沟，嗯，代沟好像长久就存在的哈、哦。现在这个世代有没有觉得代沟更大？还是说我们也同样玩滑手机，也没什么代沟的，有没有？我们也同样滑手机，滑得不错。他们滑得快，娱乐方式不一样啊，哈。还有没有？沟通的方式不一样，怎么说？
他们是用电脑手机。
都是用电脑手机，即使坐在对面。比较没有说哎用面对面的沟通，哎，这世代有差异哈、哦。如果你觉得世代的差异不是这么明显、这么严重的话，让我们来看看有几个例子。这是我们在牧会当中，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些牧者同工啊，其实比我更有经验，更能够体会到这个世代差异是存在在家庭里面，也存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好，有三个例子，我想说我们在中西部的教会里面，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啊。留学生呢，有时候成为一个好像别人比较都打不进来的一个圈子哈，一个圈圈哈，觉得有时候蛮明显的啊，他们可能有他们共同的语言，还有那种次文化爱好、沟通的方式哈，好像别人别的那个别的地方来的人或别的年龄层的人都比较打不进来啊，那个是中西部的留学生版。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我遇到的一个传道人，他有时候在带 youth 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说长辈说我们懒，他是用英文讲的 不要在意，我们只是观点不同而已。好，有时候别的世代觉得说啊，这个年轻人太懒了，然后他说不是，是我们观点不同，好，长辈误解了。好，好，第三个例子，我想也是啊，我们看到教会的年轻人，我们鼓励他说，哎，你来教会这么久啦，那要不要把你的父母也要来教会啊？父母还不了解教会，还不认识教会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带你的父母来教会啊。他说不，我不让我的他就是表现啊，表示不可能。然后父母也知道他的孩子不希望他来教会，所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似乎这个世代的差异不仅存在家庭，也存在教会哈。好，我问你们，请你们用一句话来描述当今青少年所生长的环境，好吗？我们就用爆米花式的发表讨论，就是说 pop up 这样子哈。你用一句话，你可以用填充，这真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啊？啊，
自我中心
的世代，还有没有？
好命的世代，
还有没有？快速的世代，的确还有没有？网络的世代。信息的世代还有没有？哇，刚刚大家都讲得很精彩，很多面，很多方面来建构这个世代是这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代？还有没有？
相对的
世代，相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有种相对性，好像哎，很多人觉得没有绝对的，所以就相对的世代，还有没有？
孤单的
世代，哇，孤单的世代，你有想到会孤单吗？Facebook 朋友那么多，一两千个，怎么会孤单呢？是不是？还有没有？真是好，越来越点中核心哈、哦，孤单呢？还有没有？我听到挑战，还有没有？诱惑的时代，充满诱惑的时代，还有没有？哎，真是，这是一个变迁的时代，好，是变迁的时代。刚刚你们大家讲的现象都在里面。的确跟我们当年我们成长的世代似乎很不一样，是不是？刚刚大家所讲的都包括在里头，好，所以这整个来讲是一个变迁的世代。然后呢如果我们要从亲子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冲促孩提的世代。这是怎么说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也花多，我们可以充分的享受我们家附近的住居环境。好，现在的孩子什么样呢？车来车去，这个活动参加完下一个活动，这个比赛参加完下一个比赛，是不是好忙啊？好，这个时候父母呢是怎么样？对孩子的安排是满满满，是不是？大家有没有一个看到你们家人或者你们街坊邻居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不得不好，好像在一个这种冲促孩提的时代，那种孩子的那个阶段呢，好像咻一转眼就过去了，就在这些安排满档的活动型生活形态当中就这样子过去了。好，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还有有人提，这是一个背弃的世代，叫 abandon。怎么会 abandon？ 人家说好命的世代，刚刚有一位弟兄说好命的世代，的确很好命，什么都有，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怎么会被弃呢？怎么会被 abandon 呢？今天早上我女儿打电话给我，她从中西部打给我，她说妈妈你今天要讲什么，我就跟她讲这些世代差异。我第一个讲说是 abandoned generation， 是一个被遗弃的世代。我女儿说对，就是被遗弃的世代。我觉得我周围的朋友呢，好像我觉得好像都是在被遗弃了，被家庭遗弃了那种感觉。好，他们来自破碎的家庭，然后现在的光景呢，很多人处于忧郁症，还有一些那种孤单当中，有人讲孤单的那种状况下，真的是一个被弃的世代。有人说90年代成长的孩子比以往世代的青少年更孤独，刚刚有姊妹讲孤独一点都没错，更欠缺来自父母的照管。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有道理，虽然他们好像是沟通啊什么的更快速，好 Facebook 朋友很多，可是很多的时候你想到说他们真的来自父母的那种照管更欠缺。然后呢，青少年被迫，这种被迫好像是别人这样强迫他，其实是一个造成的一个环境，造成他不得不跟他的同侪集结成一个跟社会其他年龄层隔绝的一个一个世界，一个小团体。 大家想想看，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哎，青少年，你有时候你看到教会一群年轻人在玩，你们不想靠近，觉得免得我们进去扫兴啦，怎么样的？因为那种气氛好感觉啊，我们不适合打进去哈、哦，有没有那种感觉？好啊，其实有时候真的这整个这种局势呢，好像是比以前更加的明显。好，就说是青少年或者是 young adults 哈、啊，就是说成年人啊，常常好像是这个样子啊，集结成一个跟社会其他部分疏离的一个世界。然后有一个叫陆尊恩，也是使者的一个同工，他做了一些研究，他发现中国的例子怎么样呢？95后哦，他还是做到95后，95后这边有没有人从中国过来的？你们看看他讲的对不对哈？他说95后的那个例子，哈，这个95后年出生哈长大的这些例子，第一，他说成长于中国经济成长最迅速的阶段，是不是？然后呢，全球化、信息化，刚刚有人说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好，城市的父母忙于工作，没有空暇照顾儿女。好，这个好像也蛮对的哈。还有父母用物质来满足孩子，好，是不是很多很多的父母辛勤的工作，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青少年过度依赖虚拟世界来获得资讯，是不是很多孩子？不再问别人了，就直接滑手机，直接 Google 就找到一些他要的答案，他要的信息了哈。一开化之下，更加的孤独，更不会与人沟通了，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在我们刚刚有人说 face to face 的那种沟通更少了，大概都是看着那个不是我们的那个手机都是看着视频嘛哈，看着我们的荧幕屏幕啊，所以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沟通，更加的孤独了。家庭系统的变化，啊，我是学家庭的，啊，所以我在这种家庭系统的变化里面有一些负担。那我的女儿，我问她说，诶，你怎么感觉到你是一个被弃的时代？说你的同学当中，她说很多很多的同学，他们都来自破碎家庭，父母离婚，然后他们自己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忧郁症这些，所以他们感觉到这个是存在他周围越来越大。从高中的时候发现，现在大学的同学更多，所以家庭系统的变化对青少年来讲，他们一方面要面对延长的青春期，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然后一方面被迫要去面对跟家庭有关的矛盾冲突信息。青春期提早开始，这是什么意思？比起以前来讲，现在青春期那个青少年青春期更早了，十岁可能就开始了，可能以前的世代可能13岁、14岁、15岁、16岁哈，然后大概结婚结得早，对不对？那现在孩子结婚更晚了，好，到20-30岁、30几岁以后还没结婚的大有人在。那很多孩子呢，又面临到住在家里或者跟家里的人生活在一起，就发现说家庭里面的一些气氛又不这么好，父母常常冲突啊，常常有一些那种关系的不稳，导致孩子们也有那种安全感不是很够好。所以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他正在建构他自己长大之后的那生活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学习的来源。好，所以说对这个家庭系统产生的变化呢，对孩子来讲他不知所措，他知道如果我们基督徒讲我们要彼此相爱，在家庭里面家是爱之窝，有些孩子他就感受不到说那种家庭里面是那种爱的那种爱之窝哈。我觉得几年前我的孩子去参加一个特会，他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些都是教会的那个 leader 一些领导的孩子，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说他们都是大学生了哈，他们在那个营会里面，他们都是担任辅导。那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快的就交心了，因为他们都来自很相似的环境，就是说父母都是服侍主的。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分享彼此的看法。他们说最害怕的一件事，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吗？他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他们到现在有时候觉得最难过的一件事是什么？大家能不能猜到？父母亲吵架，真的，当然我们自己在想说，父母亲吵架对孩子，哪怕是他们已经长到20几岁，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很沉重的。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啊，我父母怎么会吵架？他们那么热心爱，怎么会吵架？有时候 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还是一样，即使这么大，有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理解，还有面对家庭的冲突的时候，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好，中期的青少年哈，大家看到这个中期的青少年，比如说高中生，在美国是高中生，他多了特权，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的啊青少年跟我们在台湾，我们在台湾成长的青少年不同在哪里？他们这个阶段的大学，高中生，他们好像不像我们当年，我们只要读书就好。他们这个阶段其实他们多了一些特权，多了一些自由。好，不像我们，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以我台湾的成长的背景，是戒严那个时候，所以有教官，还有一些约束。那可是这边的孩子呢，多了一些特权，多了一些自由啊，自主性。可是呢，相对的，他们也是多了一些责任。他们在这个阶段呢，要找出人生的方向。好，大部分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要我们说的有一些身份认同的一些危机，他们要在那里找出我是谁，好，我要做什么，我要将来要往哪里去这一些。好，有一个啊，叫做啊，有一个人讲，有一个牧者，一个Fuller的教授呢，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一个文化当中呢，那是怎么样的文化，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好，就算在一起，我们也不晓得该做什么。好，好像我们已经没有那种能力说去啊，就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这样闲聊啊，怎么样在一起了。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时候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常做的是什么？有没有一些脑子浮出的一些情景，就是说好像在一起的不太会聊天了，一家人有时候在一起不知道干什么。如果还有一点点抽象的话，这张照片不知道你们大家同不同意，这是我一个学生做的，我要他们去观察家庭的互动，他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我觉得我跟他借了啊，这个照片呢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哦，这个照片哈，我为了隐私权，我把他的那个脸遮住哈。他这个是什么？告诉你什么？有没有看常常在那个啊街上或者是餐馆里看到这样子？所以一家人，然后呢各做各的事，然后妈妈跟姐姐两个人都在滑自己的手机，然后弟弟这个五六岁的弟弟他很无聊，就在那边东张西望哈。我看到之后就觉得其实蛮典型现在的一个家庭。好，一个家庭里面说在 alone together， 好，就是说你在那里虽然在一起，可是却很孤独。好，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对着自己的屏幕，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啊一样的是华人的那个啊这种版本哈，中国青年人。好，这个是一个洛福的给董家华牧师，他前不久发表的一个篇文章，他说呢，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人，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跟变迁，文革造成代际关系的缺失，代与代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而是各自独立，在年轻人成长的道路上，年长者很少给予引导，年轻人也很少寻求长辈的建议。好，我不知道大家同意这一段陈述吗？这是他做了一个研究，他访问一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好，他发现他做的一个结论，好，这是一个变迁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锻炼的时代。好，刚刚看到说代与代之间的那种联系断了，所以有人干脆说他这是一个 disconnected， 这是一个锻炼的断了连结的时代。好，这世代的年轻人他有一种倾向，有一些不少年轻人他质疑权柄，就说他们没有那种，刚刚有人说相对，对不对？他没有绝对的那种权柄的观念。好啊，处于后现代的年轻人，他时代背景影响他们对圣经、对属灵权柄的信任，甚至会怀疑有没有真理存在。好啊，有时候出入教会一阵子的年轻人也是不例外。好，所以这也是我们所忧心的这个世代。好，他们喜欢咨询同侪或 Google， 而不是父母或长辈。我很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啊，我也是一个教会的年轻人啊，就以前的一个年轻人，他呢，他喜欢在 Facebook 上问朋友啊，让朋友来表决。他就是说，比如说交了女朋友啊，他其实才超过30岁了，那一段时间我们看他好像 没有很稳定的交往啊，交了朋友又不持久，所以有点替他担心。他当然最后他结婚了，感谢主。然后在那段时间呢，他常常就是上网去征询朋友，你们觉得我该如何？好，就有很多人出意见。后来当然我们身为牧者的，我们会在那里紧张，我们会说这么隐私这么重要的人生大事，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来为你祷告？好，而在那边问朋友公开表决我该不该跟他交往呢？好，所以这个世代年轻人他们是的确喜欢咨询同侪，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就这样公然的询问我该怎么办啊，然后大家投票表决，那大家就在出了很多七嘴八舌的意见啊。那其实呢，其实父母或同辈啊，其实在他们旁边，他们也忘记了去咨询他们。所以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成年人，其实真的没有长辈来帮助他们迈向成熟。那家庭婚姻观也以实用为取向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有时候呢，我们说婚姻家庭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他们讲婚姻家庭的一些原则的时候呢，有时候想到说，哎，年轻人他们有时候有一种抗拒啊，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他们觉得方便就好，可能现在不方便结婚啊，还没有时间结婚，所以干脆同居。啊，就是同居又能够试试看到底两个人合不合，所以有一些的那种观念就在那里啊，他们的取决于他们觉得到底方不方便，以实用为取向啊，这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我们世代的一些差异，我们会认为说，哎，可能我们就干脆进入婚姻，我们应该好好的辅导来进入婚姻，可能他们还是以实用为取向。断裂的时代，关系的失落。我晓得在讲到关系的失落的时候，我们讲到泛泛之交好多，好 ，Facebook 上很多，可能一两千人，有没有看年轻人那个 Facebook 上朋友很多的？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找来的？有没有人这边有没有人上 Facebook？ 有没有人？有吗？哈，您朋友有几个？不多，一百个不到，最多的几个，我有四百多个。虽然都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年轻人有那个嘛，还有没有？有没有年轻人动不动就一千多个？有没有？那可是呢，他们泛泛之交很多，可是知己良友却寥寥无几。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人可以诉说，没有人可以倾诉。好，我在想关系的失落其实是一个现代这个年轻人其实蛮大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我女儿打电话给我啊，就是早跟我小女儿聊的时候，她说妈妈我做了一件事，希望你不要生气。她说她把他们的跟室友的那个房间呢，他们就搬住在一起了。她为什么我会骂她？因为她是缴一个人的钱，因为她那时候体谅说我的朋友一个妈妈单亲啊，那个另外一个呢，因为是黑人，他爸爸养了好多女儿，都是女儿，所以呢家庭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就一个人住一间，他就分摊一个房间的钱，一个月七八百块。那同学他们经济情况比较紧，就可以拆开来。那他们现在等于说三个人住在一起，就彼此可以，因为他们是教会同一个小组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常常在一起互相鼓励，因为他们觉得大家的关系都很疏离。他们要更多更多的在一起，所以我的女儿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好办法，让我们大家不要只顾自的，所以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房间当作书房，好，就变成三个人都挤在一个房间，好，所以就想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想要连结，好，跟横向的连结，纵向的连结，因为关系的失落，在这一个世代当中其实是蛮普遍的，好，所以那种连结，恋爱与性。我们刚刚讲到，啊，年轻人这个青春期延长了，是不是提早开始？然后呢，大家又晚婚，所以呢，整个情欲的试探其实比以前更加的来得大。啊，对什么是真爱不了解，很多的时候他们又失去对长辈对他们的引导，所以他们对那种真爱常常是不是这么样的了解。性的压力，好，青春期延长这些，还有再加上有时候同学啊，有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们高中生的一些问题啦，还有现在媒体这么发达 ，A 片这么多，所以常常对他们讲说，在那个性的诱惑来自于同侪，来自于媒体，那个性的诱惑是很惊人的。对不少人来说，性就像禁药毒品一样，将他们 从情感的空虚中暂时是暂时，当然是暂时的救拔出来，暂时麻痹一下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现代年轻人所面临到一个这几重压力。我想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呢，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对我们教会的同工们也是一样，是一个警钟。好，大家知道这个新闻嘛，是不是？知道哈，前不久的时候，我记得是六月份还是几月份的时候，好，那天呢，就是在世界好像很多的报纸上都头条，好，就是爱灵教会的一个年轻人，那媒体写得很不好，那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那后来呢，这件事情，因为上个礼拜这个的牧者是一个很好的牧者哈，他这个爱灵教会的主任牧师是一个很有牧者心肠的牧者，他上个礼拜的时候跟我的先生有联络，他就说他跟我们 update 一下他们教会的情况啊。我觉得今天他说这个 case 其实很被撤销，好，那有很多控诉被撤销，就是说因为给年轻人也他的平反了他的一些罪名，可是媒体的伤害已经造成，媒体不会再更正说哦，我以前报道的完全不对，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年轻人的名誉被破坏是事实，是对我们教会呢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启示？我想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真的是要来看看这个教会哈，我们教会的责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会的声明。好，这个教会我想这是他们的同工，他们怎么描写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因为就是根据媒体描述说，因为他在车子里面跟一个未成年的少女，13岁的少女，好像做了不该做的事。好，那个媒体是写得很不堪，好像把这个年轻人写得像色情狂一样，写得很不好，但事实上也没有这么严重。好，但是这个是来自于那个他们教会的一个同工所做的声明，我觉得比较中肯一点。他说这个孩子其实15岁的时候加入教会，一直是一个典范型的人物，友善且负责任，从不曾犯过自毁他声誉的过错，教会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替他作证，他是一个很受人喜欢的年轻人。在教会多年我应该把他的名字给弄掉哈。他赢得在教会里面担任志工活动的负责人。那当然他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说他一时判断有误，让他陷入一段不妥当的恋情，最后导致犯下与法不容的行为。这个是他们教会同工所给他们下的一个声明。然后至于女生呢，这女生13岁的女孩呢，她加入教会仅6个月，她定期参加中文少年团契，虽然这个孩子教会的人对她不熟，可是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友善成熟而且彬彬有礼，她的判断失误导致她陷入一段不妥当的恋情，他对爱缺乏了解，使得他做出有害的行为。当然这里声明也表示说教会在他被捕之前，对于他们在恋爱这段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教会理当更好地监督这一代的年轻人。好，当然现在教会的未成年性行为相当普遍，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教育。好，当然讲到这些都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他这里讲到，我特别把它用红线红字标出来，教会应该更好的监督这一代的年轻人。我倒是觉得，我也相信我们牧者同工都同意，我们应该更好的来牧养这一代的年轻人。不要以为他们都懂，很多时候他们需要长辈牧者的一个引导跟牧养。好，在性的方面，他们需要更多的一个陪伴，跟他们的对他们的引导。失望沮丧感也是这个锻炼世代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想到说社交媒体好像给孩子的生活很丰富其实不然。社交媒体常常不管是 Facebook 微信常常给他们带来的一种人际的竞争 好，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有时候在Facebook上说会霸凌啊，那些现象很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座的人有没有听过？有没有一些例子说啊、有一些在 Facebook 啊，或者是其实很多很多甚至很大的演变成一些自杀一些现象哈、哦？有没有听过？有一些高中女生哈、哦，甚至都已经有上那个的哈、哦、头条的。好，就说怎么样在那个社交媒体里面，很多的是带来一些人际竞争的压力，好，不管有时候是外表啦、经历啦，还有一些成就，好，有时候男女朋友很多都是男女朋友的交往啊这些问题，好，其实网络啊还有忧郁、霸凌、自残这些，常常的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显现出他们是一个失望跟沮丧的世代。还有一个例子也是不久前发生的，在罗伦岗那边有加州小留学生的集体凌虐事件的事件。他们的起因就是说有女孩在她的 Facebook 上写说她的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男朋友的之前的好像女友又回她或怎么样，就是在言语上霸凌她，所以就开始他们之间就开始结下梁子，好，其中一个女孩就纠结了一群年轻人，好，青少年去霸凌她，把她带到公园里面凌虐，好，有一些肢体上的霸凌啊，用烟去烫她啦，把她衣服剥光啊这些，所以那个事件也是闹得很大，后来这些都被抓去法庭了，有一些不还没成年的，好。当然父母的忽略是在这个世代也是有一些我们常见的，跟父母的忽略一个很相反的是什么？冲突，冲突有些父母对孩子的一切，比如他的音乐啦，孩子的听的音乐啦，衣着啦，发型，朋友等，常常看不顺眼批评。我给学生做一些作业，让他们去访问一些家庭的时候，你们猜猜看这些青少年对父母呢最大的就是说最反感的批评是什么？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最反感的批评，你批评我这个那个可以，你就是不能批评我的朋友。真的我觉得是不是？我有一次问我未来的女婿，他是白人我就想试试看他们美国人的文化跟我们有没有一样。我就问说，你最受不了你的妈妈、你的父母批评你什么？你在青少年的阶段，他说朋友，好，就是朋友，好像奇怪，青少年彼此间的相挺还是存在的哈。父母高度期待的问题，父母常常忽略了时代环境改变，不能够跟孩子同理。我常在想说，包括我自己常在反省说，我是不是用我以前的观念来加在我孩子身上。好，想想看我长成的背景，我是是在台湾长大，好，我的背景是从小到大也是一个戒严时期，对不对？然后有升学压力，反正只要考试就是专注在考试。可是来到这边成长的孩子他们不一样，他们所面对的压力跟我们不同，所以我们如果再用我们那种高度的期待来看他们的话，对于我们的孩子其实是不好的，也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去紧张。好，我的孩子暑假的时候，我看他无所事事，我说你大三了，明年要毕业了，那你想做什么？不知道。我想我孩子很乖，想到不知道，我们当年至少要做一些事情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说，要不然你去考 GRE 好不好？后来他自己想了一下，的确应该考 GRE， 好像是比较对的。他就说好，那下个月去考好了。他就读，然后就想说，我们当年考 GRE 要花三四个月来准备，还有同学都好去补习耶。好，我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妈不一定要补习啊，这个东西我的同学就念一念就去考了。好，就是说这边的孩子对 GRE 不像我们在台湾的孩子对 GRE 这种看法一样。后来我就在想，或许他是对的。好，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GRE 考很贵耶。好，你总是希望一次把它考好嘛，是不是？好，你就拼一下嘛，我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拼一下苦一点嘛，就两三个月考好一点，这样我们就放一边了，以后就可以那个了哈。可是他们认为这只是人生一个很小的考试，不值得你花那么多的心思在那边。他还是需要关心同学，还是需要参与教会活动这些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想法，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教导我们 好，很多东西我们不应该用我们当年我们成长的背景哈，还有价值观哈，加在他们身上。好，如果是哎，我那时候会想停下来，我们说的 pause 一下，去想想他所讲的，哎，其实也蛮有道理的。好，我不再坚持我自己，想想说他用他的方法试试看。当他考完的时候呢，当然也是一个月不到时间准备。好，考完之后，然后我问他考几分，他说他不喜欢告诉我分数，他说妈妈，够了，他们那个分数最低标准我超过了哈，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说他对他们来讲，这考试并不是像我们当年把考试看得这么重要，分数看得这么重要。好，所以父母高度期待的这种问题呢，常常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好，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来自的华人的文化，好，什么事情就是读书高嘛，是不是读书最重要嘛？啊，有时候我们都说，哎，孩子，你这个现在还不要做这事，等你好好的学习以后再说，包括交友，包括一切的一切，是不是？移民的亲子挑战，当我们在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移民的父母是不是遭遇到的挑战是更大了？好，有人点头，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华裔父母呢，好，对孩子的生涯选择过度的期望跟干预，哈，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去想去建议孩子，选这个好，选那个好，是不是？觉得有些人在笑，哈，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比较有经验，我们帮你判断有些东西，让你以后不会去多吃苦头，我们做建议可以吧？好啊，如果做建议是可以，可是对他们如果有过度的期望跟干预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我们忽略了孩子他的性向、他的兴趣这些。虎妈现象是真的吗？有人在讲这个虎妈现象。虎妈现象就是说，大家有前一阵子很热门的虎妈哈，虎妈对孩子的那种管教非常严厉哈，就是你感觉到说，哇，这孩子已经很优秀了，还要更优秀吗？好，那大家觉得这虎妈现象还有没有存在我们的华人当中？多的是哎，有人做说没有这么严重哈，可是我们觉得说，其实比较之下还是挺多的哈，好，虎爸虎妈的现象哈。这个好，在谈到失望跟沮丧的时候，我常常有时候会留意看到我的 Facebook 上朋友，特别是这个青少年，大概是34岁，我们邻家的小孩，有一天在他 Facebook 上写上这一个，让我看了很心疼。他怎么写呢？他说，我原汁原味的呈现出他所写的东西，我也没有翻译。他说，我受够了，我再也不能够忍受了。好，我希望长大。好，真的是留在这个家里他真的是受够了。他说他们，我父母，他说我们的父母爸妈他们讲了好多话，太伤我了。好，好多好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不晓得他们在伤害我。这是一个13、14岁小女孩的呐喊，那种呐喊听到她心中的那种失望跟沮丧吗？好，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多半是父母在家里念他说他，然后他觉得父母不了解他吧。好，是这样子。那我当然回了一句，说了同学怎么回，你像他们同学会怎么回，这个世代他们的同学，他们同辈，他们同侪，猜猜看啊，大人都这样差不多。还有没有？他虽然用英文，可是是真的，还大人都这样啊，他们就是你的没办法改变的。还有没有？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当然我就是上去就说，哎呀，真是遗憾听到这个。好，我希望你继续的让你父母了解。好，是的，就有时候呢，我也提醒他们，你尝试让你的父母来了解。当然我跟他们父母讲话的时候又不一样，说哎，记得跟你的孩子建立一种沟通管道的畅通。好，不要什么事情就从开始就要去纠正他，要去改变他开始。好，有一个女儿的报复，这个女儿的报复是一个蛮极端的例子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女儿的报复是什么。其实长期累积下来的那种失望跟沮丧感，常常会成为最具破坏力的反扑。好，这个例子是蛮极端的，可是是真实的例子，也是前不久发生的例子。好，父母往往是首当其冲。好，其实想想父母，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好，是这个女孩，这个人的新闻有没有人看过？ 我们这边比较少看到，我是看到人家贴的时候我就进入这是多伦多的一个新闻，好，有人点头，好，有没有点，这个孩子看起来乖乖的，好，这个女孩叫 Jennifer Pan， 是一个越南的女孩，你看长得这么乖巧，看起来清清秀秀的，是不是？她这个，她叫女儿的复仇，女儿有什么好复仇？爸爸是她的仇人，妈妈是她的仇人，怎么可能？亲生的爸爸妈妈。好，她呢曾经是一个好孩子，她聪明、刻苦、听话，可是后来她却雇佣了三个人，包括自己的一个男朋友，去杀害自己的父母。这个很匪夷所思哈，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新闻，我们马上就觉得说，哇，这个世代年轻人太冷血了，太残忍了，好，父母对他这么爱，对不对？我在看他描述的时候，我看到一段哭了。他说那个强匪呢，假的强匪，对不对？去绑架他爸妈的时候，好，那时候妈妈跟他讲了一句话，苦苦的哀求他说，不管怎么样，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想想看，父母最后一刻所想到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这个女孩却不了解，或者她了解，可是她里头的那种压力大到变成一个很破坏的一个复仇。好，就是可能她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失望、沮丧感太大了。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再来看她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在想，我们是身为父母，或者是我们教会里面的牧长辅导，好，我们做父母的，好，圣经要我们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会想，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做才不会惹我们孩子的气呢？好，到底我们怎么样才不会让他们失了志气，不会让他们失望沮丧呢？既然我们是一个欠缺连结的时代，我们就在那里，我们说有一个亲子的回应。我们首先，我建议呢，我们要重新建立那个连结。好，怎么如果断了连结，我们就把它连结起来嘛。好，这样子好像是觉得说，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说不是在那边好像再怎么样去想什么决策来对付他们的叛逆，他们的什么，而是我们去跟他连结，情绪上我们怎么跟他连结起来。好，这有个观念叫连结跟纠正。这个观念呢，好，英文叫做一个 connection， 一个 correction， 好，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出发点，不是说你连结就不能纠正，而是说你不要马上去纠正他，特别孩子长到一个阶段，不要每次看不顺眼我们就马上纠正他，好，我们能想到说怎么样去跟他连结，好，我们来试试看，这样讲的很抽象哈。我们有时候看了一些时机，我们会去看到孩子有一些状况，我们会想到说，哎，我们找适当的时机再跟他好好的谈，好。还有呢，看情境，好，跟看那个情况，我们找一个合适的状况来针对，来跟他谈。还有孩子的发展成熟度，在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常常会想说，我们来给他很直接的告诉他这样做不对。可是孩子在渐渐长大了，我们考虑他的自尊心，我们考虑到他的自主性，可能会不一样的方式来导正他，好，会让他先跟他连结，让他建立了那个信任，然后在那里才开始去跟他有一些对话，有一些纠正，是不是？所以慢慢的你会想到说，我们之间可能先连结开始，先建立那个信任开始。这里有一个个案研究，是常常发生在我们每一家的状况里面。他说，妈妈要那个孩子做完家务才能看电视，可是九岁的 Tommy 呢，没有看完就在看了。好，你是他父母，你会怎么解读？啊，如果发生在你们的家庭，你们会怎么样？有些人会心点点头，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没有建德？你会怎么说？
先打再说。
先打再说。叫你跟我那个叫你先写功课，你不写，再看什么电视？好，常常会这样子。好，因为怎么样？你会解读？好，是不是对我把我讲的话当耳边风？是不是？还有呢，你会有一些负面的解释，因为他会先打，一定心里头有个负面的解释。好，他不顺服，或者是懒，或者是怎样自私，只管自己，是不是？是，如果你想想说，今天这个状况呢，是一个 九岁的孩子，如果你有跟他一种同理心、共情的一种解释，可能你不会马上这样处理。有没有在座有一些父母能够展现他同理心的？没有，有摇头的。难啊，就是他每次就是叛逆嘛，你就是不听话，叫你做你不做。有没有一个就是说，今天我连结先不马上纠正的一个方法？既然我们讲到连结先。问他是不是很累，孩子，你累了吗？还有没有？坐下来跟他这个好妈妈，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气呼呼的，对不对？先坐下来跟他一起看，慢慢的再想对策吧，也是很好的办法。好像这是一个很好连结的一个例子，好，真的是在肢体上跟他用个行动展示。哎，来看什么东西这么好看哈？妈妈如果看这个九岁的孩子经过辛苦的一天的时候，刚刚有他讲的，有累了吗？想放松一下是很自然的行为。那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可能就是累了，可能先了解情况再说，好，不是马上就去打他，或者是马上纠正他说你怎么还不去做？好，妈妈说我看你没有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哦，好，妈妈我知道，我看完这个秀我就去收拾。他说妈妈说我们曾谈过要先收好东西。到底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在看电视之前就先收好东西？你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的。好，妈，我知道我正在看一本书，我没有注意到时间啦。哈，就说你会发现他们一来一往，还有一种良性的沟通在，还有在那边继续沟通。哈，他说好 ，Tommy， 你看完这个节目之后就把东西收好，再告诉妈妈这本书写什么。哈，好像很有趣的样子。哈，因为他发现说，这个孩子呢好像对书跟那个秀比较感兴趣，结果他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做家务了。他进一步想，哎，其实这个孩子也很少违反规定啦，好，不是每次都这样啦，所以他可以一两次例外，好，然后让他看完他喜欢做的那个他喜欢的电视节目，这不至于会鼓励他以后都违规。好，这就是一种同理心共情。好，我们想想看，如果刚开始就打的话，当然就不可能有下面这些东西。好，如果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在学校受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能没有机会好好的把它谈开来。好，所以连结先，连结可以带出后来你需要达到的一些目的，包括纠正。还有一个 Jennifer Pan， 我们再回到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哈，这个我不晓得我在看这个他的那个例子的时候，我真是充满了一个怜悯。好，我觉得为什么他跟父母有这种深仇大恨？那我就看了他以前高中的一个朋友去描写他成长过程。好，我们看一个人成长过程，说他怎么会变这样子？好，他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成绩都不错。好，我们可以来看看他怎么样去描述他这个 Jennifer 他以前的成长过程。他的父母来自越南的难民，就像一般移民父母一样，很辛苦的工作。他们夫妻二人希望自己的一双儿女能够像他们一样，在加拿大努力开创自己的生活。他们打好了基础，好，让孩子学了很多东西。四岁的时候给他报了钢琴班哦，女儿也没有让人家失望，从小就非常优秀，好，就各种奖杯就已经摆满了一个柜子。Jennifer 还参加了花式滑冰培训班，他希望自己能够参加国家级竞赛，而且目标直指2010年温哥华的冬季奥运。但这些都在他膝盖韧带撕裂前的事了。在小学的时候， Jennifer 有时晚上练滑冰到10点才能回家，回家后做作业做到半夜，然后才能上床睡觉，压力十分大。他开始割伤自己，自残了哈，一道道水平的小割口出现在他的前背上。到了8年级快毕业的时候， Jennifer 希望自己能被选为学生代表致辞，也希望自己能够以优秀的学业成绩获得几个奖章，但这些都落空了，既没有得到奖章，也没有成为毕业生代表，这让她深受打击。得不到认可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Jennifer 虽然心里很苦恼，但是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懑。别人对她问她的时候，她总是说自己很好，这也是他自称的幸福面具。好，如果你是他父母，你怎么跟他连结？以这个些例子，你会在哪一个时间点上跟他连结？
失败的时候，他很失意的时候，那都没有关系啊。
如果父母察觉到他有一些哈、哦，我想他父母可能是在忙着工作，一些孩子的一些变化没有察觉到，好，孩子情绪的伤害，还有呢，有时候青少年啊、会有自残的现象，一些压力极很大的情况下，一些自残的现象，常常父母如果没有关心到这个的话，可能也是需要去留意的，好，自残哈，还有就是要从孩子的一些他的情绪啦，哈，这些去关心他，好，你能怎么样去连结？请说。会的溜冰，这个好像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好，是，这个时候父母要真的下定决心说，我的孩子可能不晓得这个对他自己的伤害，好，可能父母要痛下决心说，不，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对我的孩子压力太大了。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改变他。好，
带他去度个假。
带他去度个假，真的，有时候想想说，我们的父母从哪里去察觉孩子的一些需要？好，
我觉得这个例子，你可要注意，如果说他前面都是很顺利的时候，你要让他学习有接受失败的时候。
要孩子是，
因为他这个蛮危险的。
是在完美主义。
对，
好，
自我要求太高。
还有呢？
让孩子鼓励他先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想说，这个的确，这都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的确需要有一些机会去留意、去关心周围的人，不是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好，很好。还有没有一些建议？其实这些就像我们教会的孩子一样，我们街坊邻居的孩子一样，好，我们能够去支持他们。好，
我们需要看家里叫什么心理医师。
心理医师就是。
然后
我们一般，我想我们华裔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哦，现在可能好一点，会觉得说哇，非常的不好意思，或者说没有这么严重哈，或者怎样哈，因为可能自残他父母都不知道，你知道从头到尾你知道他这个孩子呢啊，高中的时候呢，他就骗他爸妈他们成绩是全 A 的，但事实上不是，他的那个时候成绩已经开始有一些 B 甚至 C 了。可是他跟他爸妈讲说他得到多伦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父母也以为是真的，然后每天他就是每天出门去他说他去上学，其实没有，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来纸包不住火，他父母开始怀疑了，然后他就买凶来杀父母，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实在是很令人不可思议哈，那种令人发指。好，所以就说你想到说这里头的那种失望沮丧是不是大到一个地步，好，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说他对父母的这些他就不能够承受这些压力了。
父母对他关心不
多。我想父母的确是要反省哈，我们是不是只注意到孩子的物质层面，好，孩子需要的一些关心，好，一些理念的东西，好，父母怎么样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跟孩子多聊多谈心，好，这的确这些都是问题。好，亲子的回应，从教养到牧养。好，我们以前常讲教养，我们现在很多人提出说不，我们其实一个基督徒父母要站在牧养的观点，好，去牧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就像那个牧羊人一样，牧者一样，要去牧养我们的孩子。好，这个所以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在亲职来属灵的亲职来培养孩子的那种韧力。好，他们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人生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压力，环境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好，或者是课业的压力，啊，世界这个怎么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用一个他们的属灵的一个的那种能力，好，他们具备的属灵的那种能力来帮助他们。来面对这些压力。当然这种牧养的观亲子观呢是强调身教的，好，不是言教，而是更多的父母做榜样的那种身教，好，着重关系的，还有呢重视门徒训练的。我们来看看这种亲子观跟我们传统所讲的教养有什么不同。强调身教是什么意思呢？孩子会从父母的 身上认识神的本性跟他的良善。我想我们孩子首先见到他在家庭里面最先见到的是父母。如果父母不能帮助了解，不能帮助孩子了解神的美善、神的良善、神的事那个信实，那孩子对神的观念可能是神是可能不一样，是扭曲的，可能神是有条件的。好，因为爸妈就是这样对我，爸妈因为我的表现好才爱我啊，所以他对神的神的观念也是觉得神可能是一个好像是讲善罚恶的那种神。好，如果他不能从我们父母身上感受到这种无条件的爱恩典是怎么回事，他就不能够了解神他的本性。还有属灵价值观要在家庭里面借着父母的身教来传承。有一个叫巴纳，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他发现呢，目前我们在讲亲子的时候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好，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的。他说父母随从世界对成功的标准。其实我们基督徒父母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让那种世俗的那种对成功的定义，然后来影响我们对孩子的那种教导。好，是不是我们用世上的标准来界定成功，成功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可是却忘了上帝的成功他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还有着重关系呢，我想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想到说，不是一个知识，就说我们他们没有知识不知道的时代，而是说那种关系很多东西都可以 Google 出来，很多材料属灵材料我们都可以找得到，可是关系关系在哪里？如果我们对孩子只有言教，只有在念知识的传递，我想是很可惜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关系层面上先建立起来那种信任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把那种属灵的价值观传承到他们身上。还有一种情绪的连结，我们刚刚讲很多孩子的孤单这个连结呢，就是让我们在情感的层面上连结起来，常常能够去进入到孩子的情绪当中，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陪他去经历他他的苦在哪里，他的喜乐在哪里，我们陪着他一起去经历，在恩典的气氛那种氛围中来成全孩子。还要重视门徒的训练我想以前我们记不记得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孩子我们要把孩子教成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说就是孩子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成为一个高尚品格的人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从那个品格的层次把它拉抬到一个神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那个层次，会让我们对孩子的教养不一样，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常常我们说青少年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有种认同危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两种文化当中美国文化跟这种华人文化当中，他们有时候他们很难去协商，这是什么意思？就我是什么人，我是美国人，我是华人台湾人，好像有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在那种协商的过程，有时候他们会有一种不知道，会有一种混淆。那如果我们去强调一个神国子民的身份，我觉得对他会那种认同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当我们跟孩子强调就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里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从这里我们从小跟孩子所强调的是这个身份，大过于我们跟他强调说你是我们是华人，不能够忘记什么什么什么，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的孩子他去教儿童主日学，那儿童主日学他们在收奉献的时候，他们就在唱奉献歌，对不对？你们教会的那个儿童主日学唱什么奉献歌是怎么唱？有没有人知道？英文的 Father， 这个他们马上能了解，天父我爱你，因为他在回应天父那种很无比浩瀚无比的爱。还有没有？我们这个是一个他们用台语唱，那孩子根本不懂台语，对不对？所以他们唱的时候就在开玩笑。 后来我觉得说，我的孩子说，他就问他们旁边的家长说，我觉得孩子应该要用英文唱奉献歌，他们才能了解奉献的意义啊。那结果那时候爸妈说，不，我们一定要用台语唱，因为这是唯一我们能坚持的了。好、哦，他可能是觉得说，在身份的认同下，我们住在这里可以代表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孩子需要知道我们的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就觉得说，在这个例子上，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危机，信仰的危机。我们父母是不是是强调一样东西大过一个我们更需要强调的？好，一个神国子民的身份。好，当然我的孩子回来之后跟我有些对谈的时候，我们就说为他们祷告，希望有一天他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好，我觉得族群认同不是不重要，可能在这个时刻我们更重要的是可能是一个神的孩子的身份，可能教他们认识神的本性，神的慈爱。那我们今天奉献只不过是回应一小部分而已，从孩子那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操练。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一个蛮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好，那一个牧养的亲子理念怎么翻转我们受世俗影响的成功定义？哈，这有点拗口。就是说，既然好有人说，我们基督徒父母今天一个亲子理念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认同世上的风俗，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翻转？好，让我们对孩子的学习上，好参加活动比赛，还有交友恋爱、生涯规划，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就是说我们会跟世上的人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在这里去想，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要连结，我们要用牧养来取代教养的观念啊，我们要用重视关系，要用门徒训练，我们还要那个看重身教这一些。那当我丢给大家这个问题来讨论，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在这一些事情上面我们会跟别人不一样，大概有没有一些建议？我可以去想想看。
我建议说，我们这段时间就可以开放 Q&A。
是是，可以可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有差异，我们也觉得说，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亲子里面出现危机，那个危机又在于说，我们跟世上的人没两样，我们的标准可能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变成？我们怎么翻转我们这个标准？我们怎么样刻意的啊？我的孩子教我很多事，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到我的一些软弱，照到我的一些扭曲的部分，让我重新来面对说，说我真的是照神的原则来管教我的孩子吗？牧养他们吗？还是说我跟世上的人没两样？好，就是说在他们的追求将来他们在学习上，或者是找人生的生涯规划上，我是不是我跟世上人没两样？所以我就常常在那边省思，好，说我有没有表现的跟外面的人不一样，跟我的孩子有更多的连结，以至于他们很多东西愿意跟我分享。
我有一个见证让你知道，我从去年来到现在38年，我这个30几年，然后你20几年前哈。我在这个教会里有两个兄弟，一个是教授，一个教授他分了两个，一个100英里。他的教会就是唱诗啊，去服侍，然后暑假就去做旅行，去帮助一些人啊，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弟弟呢，他有个女儿，他里面的哥哥一两岁，他笑这个哥哥 stupid。为什么把孩子放在教会？他的女儿老幺16岁就送到哈佛，那么16岁的时候他的弟弟是18岁也送到那个伯克利。他是相当骄傲。过不到1年，他那个女儿在哈佛的时候竟撞那个 container， 那好像半死不活的啊。那个大女儿呢竟说上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哈，他这个哥哥这两个儿子在家在教会里唱诗歌，带小孩子教读这些，然后去旅行去帮助穷人。这种两个兄弟啊，比较强。有人问说，孩子是不是 你自己能教他的，他的爸爸都还看都是很有智慧的。他这个哥哥呢，只不过教授，他把孩子送到教会来。他说我很少去教，他们自己会想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帮助人的事情。他们就是孩子如何去体谅别人，去帮助一次。所以这个一个故事了哦，就是假如有你们想说，你怎么样去教好你的儿子，主耶稣才能教。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耶稣就是真理，绝对不会改变。
我想我们在这里，他这位弟兄讲得很好哈。我会想说，我们常常呢，就是我们父母别忽略了我们的责任，就是啊，当孩子有一些那个很好的一些 idea 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鼓励他？我想说，我的孩子今天早上跟我讲的时候，我在想说，以我们老我的个性，会想纠正他说，孩子你真是傻，怎么样怎么样哈。可是我发现说，因为我觉得我了解我的孩子，他要跟朋友一起住，一定有他的原因啊。我知道他的个性，就说喜欢。服侍孩子，所以就在那里去更多的去鼓励孩子，支持他。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说：“愿上帝纪念你的牺牲，好、啊，你的摆上。”因为我知道说我们一样都要付出代价嘛，因为你付的钱比较高。可是今天我知道，当他们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给他 support。对，还有没有很好的一些建议哈、啊？还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我觉得在座很多孩子已经长大的，一定有很多很多好的撇步。
我觉得我们把小孩带到教会里面，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不要忘记，父母不是把他丢到教会就好，我们自己要同步的成长，
是，
而且要参与他的活动。
嗯，这个是很好的连结，好，继续的在孩子的这个生命里面。我的孩子跟我讲说，妈妈。虽然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表现的不需要你们，其实我们非常需要你们，请你们脸皮厚一点。好，就是我们真的以为孩子不需要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正需要我们，常常的出现在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很重要。还有没有很好很好的提醒？
品格哈、哦，品格送你那种成就啊，就是学业的成就、比赛的成就，我觉得还是品格为基础。In other words, 这个人比他所做的更重要。
一个人的品格，
对。
今天我们更愿意说，这个品格是把它放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怎么塑造这个孩子？我们容让神来塑造，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相信神，他在孩子神的手里哈、啊，他是被神所塑造的，很好，有没有？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其实是啊，教养出好、啊、牧养出很好的下一代的。好，能够有一些提醒我们，跟我们大家分享。还有没有？我看最近有窃窃私语的，有没有一些觉得说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几句话、几句劝勉那样子？
然后我在讲什么？你知道我那个刘牧牧师吗？
知道。
很多很多姐妹或者什么是离婚了，什么困难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鼓励他网上多看人的话。然后呢，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去帮助了之后才知道人家比他更苦更苦呢。那你就算了，就算了钱，那这不是一个不比喻了，好、哦，等等。
我的女儿老大，她跟我讲说，妈咪，她前年写一张卡片来说，她很想我们。她现在在学校里面带查经班，她就想到以前爸爸妈妈怎么服侍，她就照着样子去服侍。她说对她来讲影响太大了。她说妈妈，我觉得我第二年本来希望好好读书，可是我大概成绩还是不会很好，因为我发现朋友好多好多事情，很多人都需要帮忙啊，他们的心灵都有一些伤害，都需要人陪伴他们，所以我就想说，这是他神给他们的呼召。好，虽然他说我功课带孩子不会很好，但是我看到朋友的需要，我总是觉得好像这是我必须要陪伴他们的。所以，
全老师，你觉得怎么样？什么时候是跟他有跟他们谈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我自己是从高中的时候，我会问孩子说，你希望十年之后的你们是什么样子？好，但是我没有给他一个答案说你要做什么，可是他们会心里头想说。某某那种样，教会里面很多人嘛，常常有些人说礼拜天没有办法来教会，因为工作，所以他就会说那些行业他不要选。我们的孩子就会说，如果礼拜天他没有办法去做礼拜的，他不要选，就这样子，他的原则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服务业他就等于说就不能选了。然后接着就慢慢的他自己会，像我那个大三的孩子哈，大四的孩子就慢慢想到说，他发现他要跟人有接触的。 他觉得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都一样，他们发现说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机器啦，或者是一些他们喜欢跟人有接触。所以就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说，哦，这样子哈，那有些行业是跟人有接触的，好，你们可以在你们这些领域，你们去考虑跟人有接触的，当然他们就会有动机去问更多的人，好，他们有兴趣的行业。所以其实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生涯的规划，我觉得都可以，而且不要怕太早。但是我们不是很主导的说，哎，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好，你给我学医，你给我学什么，而是说跟他们说，哎，你们想。以后的你们是怎么样子？好，比如我老二就会觉得当师母很好，他觉得说像妈妈所做的，他很羡慕。然后后来我心里头想说不要啦，怎么样？可是我想想，这是他的感动，他很喜欢，他很渴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压抑他？也许他就觉得这个是他觉得很以为喜乐的事，好。所以我说有机会去跟他们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高中的时候其实孩子蛮懂事的了。都可以聊，但是我不会特别的说限定哪些行业，而是说将来他们是哪什么性质的，跟人有关的。好，那当然就服务业的话，我跟他讲服务业比较没有办法，礼拜天可能就没有办法来教会，这是有一些限制。好，那样子，不是说那个不好，而是说他们想要侍奉，
让他们去思考，
让他们去思考，这样子。好，就这个比较广泛的引导了。我知道我们在当中还有很多人有一些不错建议，但时间已经到了哈，啊，谢谢大家。
我必须要打断啊，因为时间到了。那我们就是在就是掌声啊，谢谢。
谢谢大家。
啊，刚刚今天你一步哈，我们那个大堂还有最后一堂课，然后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还没签到呢，麻烦把你的大名啊，这个啊，签到，
对啊，
谢谢大家。
好，请麻烦你。